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8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文章，背师父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体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日。我是在海外媒体工作的大法弟子，最近被师父发表的新经文有很多感触，借此和同修分享一些体悟。新年之际，师尊发表了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当时读完后，在我个人有限的层次理解到，这是师父直接向常人讲法，对应到人世间，也预示着正法进入一个新的进程。有几次在媒体集体学法时，在小组学法时，我都提出大家是否能谈一谈对这篇新经文的体悟，但是发现大家似乎都谈不出什么体会，而我反观我自己，感觉也只是领略了其中很表面的意思，却不能真正在法上认识这篇经文背后的内涵。我想到，如果不能很好的理解法，又怎么能跟上正法进程呢？于是我开始下决心把这篇经文背下来。我背法是采取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到整篇脱稿背下来，在背的过程中发现有很多人的观念挡住了我。之前认为这篇经文是讲给常人听的，但是背时才发现，这分明是讲给宇宙中高层生命的，讲给神听的，同时也是讲给大法弟子修好的那面听的。再背下去发现，既然常人都能听到大法了，那对于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来说，修炼那么久了，要求也更高了。我们不能停留在对大法的认知还在表面中，而是要审视自己同化法的程度有多少。我们也不能满足自己在修炼中的关和难都过去了，而是要问自己，我帮助了别人吗？我对项目、对整体起到了多少积极正面的作用？过关中，我们也不能简单的谈我可以放下生死，而自己的根本执着是否能找到。在工作中、生活中遇到问题时，我也在时刻反省自己，每一次的起心动念中是否还存在着私的物质？为什么事情在我这儿出现了阻力？随着这篇新经文的发表，我发现人世间的天象变化也随之而来，大量的人选择实名退党。我在做客服工作中收到了一些客户给我们发来的感谢信，他们说，你们都很辛苦，现在全世界都指望你们了，只有你们才能给人类带来希望。也有说，我欠一个给法轮功的道歉。人世间每天都在发生很多事，正法进程也快得让我们应接不暇，大法弟子背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重大，让我体悟到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让我们互相鼓励扶持，走稳走好这段路。因为媒体的工作真的很忙，所以我还不能算完全背下整篇经文，但我真的每天背，每天背，有空就背，一天没停。背的过程中收获真的太多了。以上为近期背法的一点心得，也希望能看到更多这方面的交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期间为同修提供资料与技术支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4日。我是一名中年大法弟子，修炼大法近20年，下面是自己在疫情期间 为同修提供资料与技术支持的一些修炼体会。一、疫情期间做资料。2020中国新年初，本地也因武汉疫情爆发而开始封控管理，各个小区限制出入，只留一个进出口，还要信息登记，为保障同修能够及时获得救人的真相资料和明慧周刊，我把一台惠普宽幅打印机搬到自己家中，自己下载打印装订，按周给各个片区的同修送过去。为避开正门，需要另找入口，我经常是在天黑后到地点先把资料扔或塞进去，文质彬彬的我再跳墙翻过围栏，直接敲门进入同修家。那时我的耗材准备充分，疫情资料应有尽有，同修们多数也做得很好。后来疫情防控松了，资料传递就方便了，这些做资料的工作一直持续到现在。为了不浪费大法资源，前段时间我把另一台不能工作的惠普打印机很费心力的又修好了，现在是两台机子同时欢快地做着真相资料，也穿插打印着九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些书籍，转到别处装订。二、注重安全。我购买耗材使用专用手机和亲友的银行卡，购物平台账号一两年换一次，收货地址不留自己真实小区地址，而且附近稍远地址自取。我的手机更是从来不和同修直接联系，宁可多跑腿也不打电话。打印的时候，为防止打印声音被监听，把手机设成静音模式，院外人员也听不到电话铃声，用防水袋包住，放到玻璃窗外的窗台上，再连上放在屋里的蓝牙音箱，来电铃声就能听到。三、安装温食系统。因为温 8.1 系统将不再提供安全补丁更新，我从技术论坛下载了同修开发的温食系统自动安装工具包，自己学会安装后，开始为当地和附近地区的同修换系统，同时也教会了当地几位同修安装系统，对其他地区在疫情封控不太严时，亲自到那里送去制作好的系统 U 盘，连夜教几位同修演示操作并做好笔记，对不具备自己安装系统的地区就让他们烧笔记本过来，我做好后或买新机再给他们送过去，途中因跨市需要检查登记，出于安全考量，我使用亲友的手机健康码来通行，对于几百公里以外的地区就托人把存有装机教程的文档和视频的系统 U 盘烧过去，由以前有一定基础的同修安装系统，并在明慧站内信箱中加以指导，为同修们提供一个安全上网的新系统。四、十多年坚持每天阅读明慧网文章。多年来我一直平稳地做着三件事，我是上班族，虽然相对于同修学法时间不是太多，但是对于明慧网每日文章，这十多年来几乎每天的文章都下载来看，从中学习同修们的对迫害和病业的正念，对师父的正信，对法理的正悟，也及时了解和发布迫害消息，吸取教训，时刻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明慧网让我受益匪浅，希望有条件的同修都来上明慧网，没有条件的也要创造条件来上网，那是大法弟子在人世间的重要交流窗口，对我们修炼的提高，避免走弯路很有帮助，每天都能够与全世界的同修们交流心得。五、自己没有怕心，家人也不担心。我的家庭环境还没有完全开创出来，妻子还不完全认同大法，觉得我不收礼做人有点傻，家里的钱他一直保管着，只给我一些生活费，但是我做资料修机器他并不管，进到我的工作间看到满屋子的设备和待修的机器也不说什么，有时外出我到外地同修处几天他也不管，因为我自己从法理上从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与迫害，他也不担心我会被迫害。20年来警察只去单位找过领导了解我的情况， 但没有直接找我。2008年奥运期间，单位在值班室看管我，并以工作威胁逼我写保证书。当我郑重地说出我不怕，我什么都交给师傅了，那一刻我浑身轻松，压力顿无，迫害也随之烟消云散了。我自己也干好本职工作，多次拒收红包礼金，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六，结语。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是身负在末法末劫时期救度众生的重大使命与责任的，不是为了个人解脱而修炼的。师父教给的三件事必须要做好，虽然搞技术做资料占用的时间较多，但只要有机会和时间，工作和生活中碰到的有缘人，我都会和他们讲真相，劝三退，珍惜哪怕是一走一过的机缘，也会把慈悲留给对方。这其中包含着师父对有缘人的引导与巧妙安排。在正法的最后时期，我们大法弟子还是不能松懈，希望共同利用好有限的时间，修好自己，互相配合，救度更多的众生，不负师尊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怕心，大胆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9日。前年，在邪党所谓清零中，我被迫流离失所。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修炼历程，为明晰自己的不足，更为走好以后的修炼之路，我将这一年多的修炼心得做一个总结，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找出根本执着，去除人心。现在我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没有破除掉邪恶的安排，是因为自己的人心被钻了空子。20多年来，我的修炼路走得比较平稳，在常人中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都比较优越，有很多人心潜藏着不自知。当这些优越的环境失去时，并且面临被邪恶追找的威胁时，我才强烈地意识到，常人中的名利情竟对我有如此大的影响。在痛彻心扉的心灵震荡中，我一遍又一遍地背诵转法轮，如饥似渴地学习师父的海外讲法。在这个过程中，我找回了久违的学法入心的状态。这些年我的学法状态已有太长时间是浮于表面了，发正念也是昏昏欲睡或杂念丛生，这样的状态怎么可能精进实修呢？所以才会被邪恶钻空子，造成损失。能静心学法后，我常常为师父的慈悲而感动得落泪，也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对自己的时时保护与点化。这次磨难暴露出我的最大问题，根本执着，不愿失去人中的安逸生活。就是这个根本执着使我安于人中的平稳生活，也是这个根本执着使我在失去一切后痛苦难过。渐渐的，我悟到，是自己的人心招来的磨难。在这个磨难中，我能去掉执着，消去业力，提高上来，那么也就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因平时整天处于忙碌之中，无暇细想自己的一丝一念是否都符合大法。现在闲下来后，对照大法，找出自己一大堆人心，
怕心、安逸心、虚荣心、争斗心、显示心、色欲心，还有对亲情的执着。党文化的一套东西也已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思维和行为之中，甚至到了难以觉察和辨别的程度了。如爱评论、爱发表意见、爱强加于人，尤其对亲近的人，说话也是大声大气，毫无传统文化中女性的温婉。这些人心与观念不去，严重地阻碍了自己的提高，更严重的是影响了救度世人的效果。在被骚扰中，由于争斗心、急躁心和怕心没去，在与接触的人讲真相时效果就不好，没有把真相讲清。在与社区人员、单位领导讲真相时，讲法律依据，也讲了大法真相，但很急躁，急于压倒他们，表现出了较强的争斗心，忽视了修炼的根本。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在众生面前，你的话一出口，你的念一动，就能使不好的因素解体，就能使毒害世人的在人的思想因素中的不好东西解体，那么人就明白了，你就能救了他。你没有真善的强大力量的作用，你就不能使它解体，你在讲清真相中就起不到作用。所以平时扎扎实实的修心非常重要，只有修去人心执着，才能具备修炼人的善和慈悲，才能更好地救度世人。而且我剖析内心，发现还有一颗强烈的怕心，促使自己以抵制邪恶为借口，将保护自己放在了首位。没有深刻地认识到大法弟子是承担着救人使命的，没有把世人的安危放在首位。追根溯源，为私为我的心在主导自己，也正是修炼没有达到标准，所以我没能破解这次迫害。二，修去怕心，大胆讲真相。这一年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去怕心的过程。这种怕心很强的时候，人不自觉地就把自己放在一个被迫害的位置上，很难升起正念来。我也深刻地体会到，怕就是一种物质，你越怕，这种物质就越强，牢牢地把人控制住，抑制了真我的正念发挥作用。在每次明白一些法理后，周围的环境就会有一些变化，会出现一些触及我怕心的事情或假象，怕的物质就出来左右我，让人十分难受。因为当时邪恶操控相关人员一直在找我，所以有时我会感觉自己马上就面临被抓的危险，意识到这不是真我的认识，就赶紧排斥它，发正念清除它，用法理强大自己的正念。反反复复磨了一段时间后，感觉这种物质弱些了，正念能占上风了。在这期间，在我很难的时候，师父就会点化我怎么做。渐渐的，我正念越来越强了，我决定以书面形式向单位领导讲真相，不能让他们被邪恶裹挟着无知的犯罪。当时也有一些顾虑，担心这种举动会打乱刚刚平静下来的生活，但想到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单位领导是我身边的有缘人，上次面对面讲真相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这次讲真相也算是一个补救的机会吧。于是我认认真真地写了真相信，反复修改，邮寄给单位。事情并不像我预想的那么顺利，我的环境似乎又变得紧张起来。我细细思考，可能是我在写真相信时心不够纯正，夹杂着一些私心，没有达到完全为他的境界。后来 我不断加强学法和发正念，心态越来越稳定。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又一次给单位写了真相信。也许这一次有了提高，我的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我也能坦坦荡荡地与单位领导会面了。从被怕心控制的惶恐不安，到较平静地去面对，这次去这个顽固的怕心经历了大半年的时间。在这次磨难中，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对师父的感恩。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与点化，如果没有大法的指导，自己是不可能走过这次磨难的。以后唯有精进实修，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三，堂堂正正回家，否定经济迫害。随着时间的推移，修炼的路也在往前走。通过发正念，很明显地感觉到干扰自己的邪恶因素少了，空间场也清亮了，心态也稳定了。我问自己，如果面对邪恶的干扰，应该怎样去面对？从这次磨难中吸取的深刻教训告诉我，要用慈悲善心去面对每一个有缘人，因为他们都是等待得救的生命。无论他是社区人员还是警察，我的使命就是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当然，我并不承认邪恶旧势力强加的迫害，师父不承认的，我做弟子的当然也不承认。有了这种认识后，我决定堂堂正正地回家。有了师父的法理指导，我心里更踏实了。我顺利地回家了，正常地出门买菜、出行，即使遇到以往做眼线的人，我也很坦然。不过，我察觉到自己面对这样的生命，心里总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疙瘩，没有做到纯善。思忖一下，好像还是私心在作怪。没有以慈悲众生的心去对待任何人，哪怕是伤害自己的人，其实这是非常可怜的生命。如果没有改变，这样的生命将面临多么可怕的结局呀。有一次我听到门禁铃响，拿起话筒一问，才知道是派出所的。我没有多想，很平静地开了安全门。当时没有怕，只想着要祥和地对待上门来的人。没想到等我打开自家门后，两个年轻的警察看到我后，却找个借口离开了。过后我不自觉地用常人中的各种理由来分析他们上门来的原因，但马上意识到这种思维不对，随即向内找，找出了安逸心，并且发正念解体邪恶的干扰。自我流离失所后，我就没有了经济来源，这无疑是一种经济迫害，这肯定是旧势力安排的，我不能承认这种迫害。所以我一直在向领导要求回单位上班，保障我的合法权益。我也一直尽力取得领导对我正常上班的支持，因为这也是他们善待大法弟子摆放位置的机会。为了否定经济迫害，让我们这个系统的领导也能明白真相，我又给系统的领导写了真相信，希望上级部门的领导也能通过这件事得救。在没有得到任何音讯的情况下，我有些失落。挖挖根，还是人心在作怪。找到了自己的利益之心、安逸心、对家人的情，还有那么一点点自我价值不能得到体现的失落。是执着心，就得赶快修去。只有不断地纯净自己，才能在正法进程中走稳、走好。四，结语。我通过这一阶段的修炼，深刻地认识到修炼的严肃，修炼人平时要扎扎实实地修心性，守好自己的一丝一念，每个层次都要严格地达到标准才能过关。而且我也感受到师父时时就在我们身边保护着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要发自内心的珍惜这万古难遇的宝贵机缘，牢记大法弟子的使命，努力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不辜负众生的期盼。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叩谢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应在法上帮助病业磨难中的同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怡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30日。多年来，在我们身边经常出现遇到病业磨难中的同修，这都是旧势力以毁灭众生为目的而对大法弟子久远的安排，当然我们不承认。于是众同修对难中同修全力帮助，有的同修闯过来了，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有的没有闯过来，有的身边的家人同修因多年的拖累也出现病业观难，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也有的同修帮完这个接着又去帮那个。同修出现病业磨难的原因很复杂，有的是旧势力以考验众同修为由而让其走的，有的是其与家人同修有历史渊源，曾相互签约，此时以此方式还债，有的是长期没有去掉根本执着，对正法修炼认识不明确，被旧势力安排了太多执着与大漏，自己又意识不到。面对病业磨难中的同修，我们如何理性地在法上帮助至关重要。昨晚去同修家，他刚刚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处回来，又累又乏，还没有学法。他说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已经不能自理，由三组同修轮流看护。我问，你们与其共同学法练功吗？同修说不能，只要一学法练功发正念，其就喝水解手，总是这事儿那事儿。我问，你们与其交流了？同修说其说找到这个心那个心，说了一大堆人心，我也没细听。从同修处回来，我就想，三组轮流看护的同修，其中有两位是当地技术骨干，其余几位也是在多年巨关巨难中走过来，且一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做三件事的同修，而且病业磨难中的同修还急需夜间陪护的同修正在找。我就想，如果我们不能在法上去帮助同修，真的得不偿失。其实真正帮助同修化解危难回归正途的唯有师父，那么我们如何在法上帮助同修圆融师父所要的呢？我们帮助同修不是仅仅在生活上给予帮助，更重要的是给予法上的支持，帮助其找出是什么人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与其共同学法练功的同时与其交流，引导其渐渐地找出问题的根本症结是什么，不要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一味地找这个心那个心，应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认识到这一切都是旧势力为阻挡其助师救人而安排的所谓观难，在急需抢人救人的危急时刻，让其躺在床上，又让帮其过关的同修们不能做好三件事，这种安排本身就是罪恶，全盘否定这一切，帮助其树立在法上的正信与坚定正念，然后共同发正念，解体邪恶的安排。只要其决心归正人心，并发自内心的要助师救人的正念一出，师父一定会为其做主。如果难中的同修不在法上，言行处处不配合大家的帮助，其没有发自内心的想借助同修的帮助及时归正自己，决心走师父安排的路，那么我们的帮助就没有意义。我们只是在消耗师父用巨大付出与承受为我们争取来的正法修炼与救人的时间而已。 只要一学法、练功、发正念，其就喝水解手，总是这事儿那事儿。如果真像同修所说的，其已经被旧势力利用而不自知，而大家也已经在旧势力安排的难中了。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不能长期这样消耗下去，我们要考虑众生的期盼、正法的需要，我们应抛却人情，理性地看待这一切。其有家人、有收入，故意陪护人员的同时，我们适当的关心也合情理。如果同修没有家人、没有收入，那么我们大家自愿凑钱帮其找陪护人员，解一时燃眉之急。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摆正正法修炼与错综复杂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助师正法救人为大。不在法上的认识，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